这次预算案当中呢，对于投资哈，包括和银行啊，都会有一些新的限制和更严格的规定。
是的，
包括收紧海外人士哈在澳大利亚购买房产，
嗯，
以及呢要增收新的银行税，所以很想知道像银行界人士那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财政预算呢？嗯，那下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B 的经济学家 Amy 啊，对于这次预算的部分亮点内容的一些总结。
本次2017-18年度澳洲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呢，如预期所料，核心是基础设施开销的增加，新计划减轻民众住房的负担，还有 GONSKI 2.0 学校教育改革和回归政府预算平衡的政策。这次新政的大银行税是意料之外的，这项新税呢，预期在接下来四年将为政府征得约60亿的收入，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措施包括第二个悉尼机场的新建、墨尔本至布里斯班的铁路，以及提供给 Snowy Hydro 水电站的新资金，增强边远地区增长的计划和拨给医院的新资金。总体来说，基础设施措施在接下来的十年大概会价值500亿左右，而在2017-18年的短期影响在60亿左右。在住房方面的政策呢，包括将征收政府所有地用来建房，对私人投资可负担房屋提供税收减免，建立新政府机构来提供低息款建设社区住房，以及征收空房税，大概在每年5000澳币左右，通过养老金来减税，积累首次购房的存款。对于老年人卖房所得，政府也提供了税收减少的福利。其中针对增加房屋供给的措施呢，将会减缓住房紧张的压力，但是澳洲国民银行认为对于帮助首次购房者通过养老金积累存款的措施的有效性目前还难以判断。这样的措施在几年前啊，陆克文这个工党的时候也有实行，通过在银行开设一个存款账户来积累，当时并没有很多人采取这个措施。在学校教育方面， GONSKI 2.0 学校教育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多将为学校按需拨款约186亿。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学学费将增高 7.5%，以及政府将向学生回收更高的政府教育贷款的还款。在医疗方面，政府将逐渐允许 Medicare 回退款的增加，以及 NDIS 全国残疾保险制度将由增加的 Medicare Levy 来支付。 Medicare Levy 呢，在2019年中将增加 0.5 个百分点至 2.5%。 政府继续对于小工商业企业的保护，在年营业额小于100万的企业呢，政府将延续2万以下资产立即减税的政策，延续12个月至2018年6月30日，继续支持小公司的运营。在政府财政结果方面，估计在接下两年政府财务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在2019-20和2020-21这两个财政年度，政府预测财务状况会大有改观。尤其是在2020-21财年，预测政府现金流将实现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结余，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结余。政府支出呢，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接下几年预期基本持平，而是主要靠收入的增加来实现预算平衡。在收入方面，将主要依赖于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因为通过工资的增长，更多人将面临更高的税率。公司税在接下来几年呢，也预期会增长，虽然政府将降低工资税，目前走高的矿石价格给公司利润提供了支持。在奈布的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的工资预测过于乐观，尤其是在近几年工资增长缓慢，全职工作增长不如兼职工作增长的速度快的情况下，而财政预算的平衡非常依赖工资和个税的增长，所以众多风险可能导致政府预测的2020-21年度回归结余难以实现。最后看一下政府债务方面，澳洲政府债务预期在2018-19财年达到顶峰，将占国民生产总值呢 19.8%， 以后开始回落。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来比，澳洲的净政府借贷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OECD 国家的平均值目前是在 70% GDP 左右，而澳洲呢不到 20%。 与其他一些比较发达的享用三个 A 信用评级的国家相比，澳洲的债务水平处于中等。
嗯，刚才您看听到的是来自澳洲国民银行 AEB 的这个经济学家 Amy 哈，对于这次财政预算案的一个总结。